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菩萨真身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其下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欲生彼国，假使不能做足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意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若闻身法，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以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是三辈往生里面的下辈往生的因行果报的情形啊。佛告阿难，其下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欲生我国，假使不能做足功德。那么看这一段，这个文句很好理解了，就是下辈往生的人，他的这种位格是十方无量世界的诸天人民，凡夫的身份。那么这些凡夫众生，哎，闻信净土法门，具有着至诚心啊，信愿求生极乐世界的心，假使不能做出功德，这就鉴别中辈往生者，他是啊，这个多少随分随力的修行功德，或奉持斋戒呀、起地塔像啊，乃至烧香散花呀，这些这中辈往生有这样的一个啊福德的助行。那么下辈往生可能自己连这个助这种功德福德的条件都不具足啊，或者身自己的工作非常忙碌啊，或者自己福报极浅啊，让他犯事沙门他都没有能力啊，所以这个不能做足功德。那怎么办呢？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意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好，这句话就是下辈往生的正因啊。虽然这个助行要借助叙事和今生的福德，自己把握不了，往事没有修福，今生没有能力助福德，但是这个正行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名号，这个可是操之在本人手上的啊！你发心嘛，发上成佛的心嘛，而且你一心一意来念佛号嘛，乃至啊，这个乃至就最低限度，你也可以念到十声呢。啊， 发无上菩提心，你不要去求人天福报啊，也不要去求声闻缘觉二乘的涅槃呢，啊，你一定要标心在一佛成成佛上，啊，乃至十念是从多向少，啊，专念阿弥陀佛名号，哎，这样就表明往生这桩事情就能成败，啊，这个乃至十念通平时也通临终。啊，哪怕你平时用慈云忏足舍得十念法来念，啊，以及你一生没有闻到净土法门，临命终时遇善知识，闻到这个念佛法门，这时候你一闻到就开始念，也符合发无上菩提之心一项专一的条件，啊，所以。这是通平时通临终，啊，若闻生法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以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好，我们来看这个这段话呀，就深刻的表明着这个净土一法的圆顿感应道交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奥妙啊。若闻生法，就是还有一类这样的众生，他是有大乘的这种根性啊，乘极啊，就是智慧比较猛烈啊，他听到这个生法，就是净土这个法是非常幽深奥妙的法，是相信阿弥陀佛这种威神愿力光明来救度我们的这样的法，这个他的果决的相信不是很多人能够切入的啊，佛的果决的威神很难相信，这种威神愿力跟我们众生怎么互动他也很难相信，因为相信这个弥陀的威神愿力和我们的互动，他一定要建立在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这种同体的理念上，他没有这一点，他就啊，即便相信的佛力很大，他也觉得他跟我们有关系啊。那么念这个名号万德国民，就能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就能解决你地狱的苦难，就能解决你一切问题，这些甚深之法很难相信啊！这是佛地果觉的功德，哎，却有这一类众生闻到这样的身法还能够相信，还能心生欢喜啊，尽管自己孽障深重，尽管自己必能下三恶道，原来阿弥陀佛慈悲智慧愿力，他就令我们不下三恶道，就好像我这个孽力的大石头放在阿弥陀佛的大愿船上不会沉下去一样，哎，所以他就相信我只要念佛一心归命，就能不堕落啊，不轮回，就能到佛的世界去，对这一点没有一点的怀疑迷惑。好，他有这样的一个，这是智慧了，般若智慧了，他是乃至一念念也彼佛，你看这里没有更多的这种方便了条件，你最低限度是一念念阿弥陀佛啊，以你至诚的心愿生西方极乐世界，都能往生啊！在常常讲一念至心回向即得往生啊，这个这一法，你看他往生就全凭信心，你只要有一念的信心，能够切入到阿弥陀佛大光明愿海，就解决问题。那这个乃至一念呢， 这一念就是感应道交的一念了。那为什么一念就能解决问题呢？这里面跟观经的一个原理啊，要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啊。是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如一切众生心想者。阿弥陀佛的法界的身在我们的念头里面，就在我们这一念里面。所以这就说阿弥陀佛就在我的心中啊，我就在阿弥陀佛心中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是同体的啊。既然我们众生跟佛同体，所以我用乃至一念的自诚心去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马上就会应了，就会应啊。由于我们众生跟佛是同体的嘛，同体的他这种应是当下的、即时的，是不割的啊。这就像母子的天性一样的关系，就像磁铁吸那个针一样的关系啊。那更何况我们这个乃至一念，我们这一念就具足不可思议的功德在里面啊。这个一真法界圆融不可思议的体性，就捉我当下这一念心。所以当下我这一念念佛的心全体是法界的体性，这种法界的体性又跟弥陀所证得的果觉是无二无别的啊。这一点是很圆顿的啊。在华严经讲啊，这个华严经的实性，实性位，它是全体是以佛的果觉做我们修行人的信心的啊。所以这个华严经说，我们一个菩萨修行要观照到我们的每个念头里面，念念都有无量的诸佛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啊，成就正觉。为什么呢？这个一切菩萨不离这我们当下这见而一心成就无上正觉故啊。那你想我们这见而一念，那就很不可思议了啊。所以这个当下这一念啊，就是实相的啊。那么我们能感的这个心是法界，所念的名号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也是法界，他就可以感通吗？这一感通啊，就是一念自心回向，你就顿入阿弥陀佛大悲愿海，就往生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一点是它是非常圆顿的，也不是很能够信入的。所以在这里讲若闻声法，就是还有这一类的众生闻到这个净土甚深的感应道交不可思议的法，还能够不生疑惑，还能够欢喜信度，好了，那乃至一念自信回向就能往生啊。这里不谈三大阿僧祇劫，不谈六度万行，不谈什么功夫，就是一念。好，请看下面。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啊，功德智慧是如中辈者也。那么这样下辈往生的，在临命终时就能梦，在梦中见到阿弥陀佛，他也决定往生啊。这里梦中见佛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下辈往生的因行，他由于只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诸多的助行福德并未助啊，六度万恨没有时间去助，所以说明他根基劣，根基劣，所以临命终时见到阿弥陀佛，这个能见佛，但是见得不分明，好像朦胧在梦中所见一样 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上次我们讨论的，中辈有边地遗存往生者，下辈也有边地遗存往生者。那么有一类这样的众生，他依照着下辈往生的因行去做了，啊，乃至十日十夜，一日一夜斋戒清净，念过阿弥陀佛名号。然而以后中途后悔了，狐疑呀，退转呢，啊，又不相信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甚至善恶因果都不相信，只有他就跟平常人一样的去造孽，这样他在临命中是生病，按照他的自身的孽力，他要下三恶道。就在这个时候，阿弥陀佛以他的慈悲愿力，啊，在他的梦中显现佛像极乐庄严。那么这样的行人在梦中见到之后，他才相信真的有阿弥陀佛，有西方极乐世界，他就一方面欢喜，一方面后悔，你看还真的是有，如果当时我不退转的话多好，他就带着这后悔忏悔的心继续念佛，他能往生啊，往生到边地一层啊。所以这样的这个阿弥陀佛能够这个进入他的梦中显现出来啊。我们知道这个世间我们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做梦有种种梦的机理啊，有的是叙事呢阿赖耶识的种子在啊睡眠当中显现，有的是白天那些妄想念头未曾满足的愿望在梦中显现啊，还有一些是鬼神现现，还有一种就是佛菩萨慈悲愿力加持在梦中显现啊。所以他是属于这个梦中啊，梦见彼佛遇得往生，这里面就有着阿弥陀佛的慈悲加持在里面啊。那么这样他就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功德智慧次度上辈者也，就是他往生到西方净土啊，莲花开放的时间要迟一点啊，莲花开了之后得自在得功德得智慧的过程也要慢一些啊，所以他就次如，就是跟中辈往生者稍有逊色啊。那么这样我们就把三辈往生的这种经文做了一个讨论了，对这个三辈往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啊。首先三辈往生它共有的条件就是讲它的正行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弥陀名号，这叫信愿持名为正行啊。那么这一点它给我们标显什么呢，他就特别标写名号功德啊。那么这个净土根本三经都是同一个意思啊，阿弥陀经也是讲专持名号，无量寿经在这专持名号，观经啊虽然说呢定善十三观和散善的三观，然后这十六观啊，定善两啊，定散两善之一，忘佛本愿，唯愿众生一向专念弥陀佛名啊，这是善导大师的一个总结。所以净土三经都是啊，独标持名往生啊，这也是符合前面讲的法藏菩萨因地发愿以名号平等普度一切众生的这种本愿啊。所以我们啊读到这个往生的条件知道之后，就一定要把信愿持名作为往生正因，这一点把它巩固下来啊，要二六十中啊，慢慢要有定课，从少到多啊，冤念越多 啊，我们开始是散乱心念，慢慢的从散乱心念到比较啊清净的心，它也需要一个过程啊。那么对凡夫众生这种散乱的像猿猴像野马的心来说，一定要用数字来约束啊，这样无论是随着定心还是散心，只要有信愿持名的念力都能往生啊，这是正行。那么这里还有助行，就是讲上辈的修足功德，中辈的多少行善，下辈是由于他没有能力啊，假使不能不是说他就不做，是没有能力做，有种无奈。这种情况下，这个助行在三辈往生当中也是不能忽略的，因为他能决定往生的品位的高低啊。所以偶一大师为什么有两句判言，他都有这个依据的，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你能不能往生是看你有没有信愿，但是往生品位的高低全凭你持名功夫的浅深，这功夫里面有持名的功夫，也有助行的功夫在里面啊。那么这样我们就要有一个关系的处理，这种一向专念和修足功德之间，我们怎么去看待它？有的人他往往是把一向专念理解的过于极端，然后修足功德他认为是夹杂，不应该去做，这都有所偏差啊。这个净土法门它是大乘佛法啊，那么净业行人既能发了菩提心，成佛的心，他就应当要随分随地修菩萨心啊。所以为什么要有净业三福啊？所以对世间出世间一切你修足功德的善，乃至无边的功德，你都以至诚心去回向极乐世界，他也就在一向专念的范围之内嘛，不是说要舍弃一切有为的善业才叫专念的啊。所以这里面以一向专念正心为主，修足功德也不能完全废弃，尤其修大乘佛法，尤其在末法的时代，四众弟子还有一个啊建立佛教床像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啊。那么当我们修足功德事项上去做的时候，实际上也并不妨碍我们忆佛念佛啊。清代有一位比丘叫冬瓜和尚啊，由于他喜欢吃冬瓜，所以就大家就那叫冬瓜和尚。他帮寺院做了很多事，大概属于到寺院帮寺院去采麦呀、去化缘的这一类，所以他常常出去。但是对他来说，他是一个很认真念佛的人啊，一心念佛，平时不怎么讲话。但他有一个啊同参道友叫慧照比丘，他有一天对慧照比丘说他在正月初六的时候要往生，希望他来送一下。好，他的那个同参说好啊，我到时候去送你。等到初六的时候，这个慧照法师他是在另外一个寺院，再到这个冬瓜和尚的这个寺院一看，哎，他不在，他到哪去了？去居士请他应供去了。啊，赴斋去了。赴斋等他一回来，他还身体很好啊，这个面试。这个慧照比丘说，你不是说今天要往生吗？这东瓜说，哎，今天是初几啊？哦，他今天初六。哎呀，你看，不是你说，我还差点忘了。好，那就这个你来的正好。
正好他那个归照比丘说，你要走，你给我留个记子啊，啊，纪念纪念。啊，这个东挂和尚就说那个记子啊，这个记子很有意思。他说，终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世人皆不识，别有一天堂。啊，说完他就真的就往生了。啊，欲知是，你看终日走街坊，他到啊街市上还要去办事，但是他走街坊不是散乱呢，心中念佛忙啊。啊，心里还在念佛了，啊，世人皆不识，世间人都以为这个和尚怎么一天到晚在街上串来串去，他不知道他别有一天堂，他念佛啊，此法界里面他住在佛法界，啊，所以他能够预知时至啊，他能够潇洒往生啊，啊，这个东挂和尚并不是一天到晚就不动的，他在动态当中还这么潇洒，啊。所以有时候修足功德和他成就往生，就看我们是什么诚心啊。所以这个修净念三福啊，这个信愿和菩萨行之间，他处理的好，可以相辅相成啊，相辅相成啊。如果尤其对末法的众生，他一向专念，如果他没有福德，叫他一向专念，他也念不下去啊。有很多闭关的人，那我上前两个礼拜也收到一个闭关的一个出家人写封信啊，准备闭三年一向专念，到了第十个月念不下去了啊，你怎么能念得下去呢？还是福不够啊，不稳定呢、啊。啊，还有个比丘，他闭关也发了大心，要越障啊，要怎么回事？闭了六个月都也出来了，怎么我们问他你怎么出来了？哎呀，说不行了，昏沉的厉害呀、啊，吃过早斋在那拜佛，一拜下去，哎，听到钟敲梆，吃中饭的时间到了，老是出现这个情况，你怎么闭呢？所以他只能出来啊，出来你就老老实实修点福吧，啊，再就是这个啊，这个要发愿啊，发愿很重要啊。我们无论是正行、住行，一切早晚的时候都要向西方极乐世界顶礼，就像臣民对待帝王一样的，哎，一定要发深重誓愿，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跟西方净土日益的亲切，越亲切啊，有这样才能感得临临终时往生的情况不一样了啊。这都是正行住行的这种发愿的这种等等行为整合，哎，你就上辈往生见到阿弥陀佛和广大的信众观音世至菩萨圣众啊，非常富丽堂皇的来虔诚接引啊，那你中辈往生见到阿弥陀佛的化身来接啊，下辈往生那梦中见佛啊，如果下辈往还有这根本见不到佛，就看到莲花啊，这个辈与辈之间呢，它之间的距离也是很大的啊，极为幽降嘛。啊，优势很高啊，降也是降得很低啊，但是它都在这个层次当中啊。那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也是不一样，上辈往生马上化开见佛，马上得无生法忍啊，很快分身无量啊，上去到他方世界啊，得佛蒙佛受戒，得无量百千陀罗尼，哎，这个他很殊胜啊。中下辈的可能他莲花开放要经过啊一日一夜、七日七夜、四十九天乃至十二大劫啊这样的过程啊，他 跟阿弥陀佛之间的距离或者开始很远慢慢接近，或者他的宫殿啊，上辈往生宫殿可以自由自在的，或者在地面，这就是在虚空。中下辈的可能他的宫殿只能在地面，升不到虚空，所以这些也都有差异啊。那么这个刚才讲乃至十念啊，通临终，有人就有这么一个问题，说那既能往生还是很容易的，是不是我生前就做世间的事业啊，直到等到临命终时我再念佛不晚吗？十生我总有时间念嘛，做世间的事啊。对这个问题，因为有人常常问这个问题，其实祖师大德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回答的啊。这个净土十要有净土波问啊，元代的天罗维哲禅师他就对这个问题有过一个回答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他认为这个你平时不念佛，临命终时在闻到佛净土法门来念佛往生的，这是续世有净土善根福德因缘的人啊，而且临命终时能够感的这个修净土的善知识来提醒他开示他，他才能够念佛啊，成就往生。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可不能抱侥幸之心了啊，一万个人里面也难得一二个这样的人啊，所以不能抱侥幸啊。唐代的怀感禅师他在净土群疑论里面啊，怀感禅师啊，怀感法师是善导大师的得意弟子啊，他随善导大师修念佛法门，他按记载他是得念佛三昧的，以后就著述了一部净土群疑论啊。怀感法师在谈到有十种人在临终的时候是念不成佛的，第一，没有遇到善知识，没有人跟他说啊。第二是叙事和今生的业力太重啊，巨苦缠身。第三，得了病，得了中风啊，说不说话，失语。第四，精神错乱，狂乱失心。第五，或者遭到了水灾，或者遭到了火灾，在这两者灾救命都来不及，恐惧都来不及，他哪有时间去念佛或者听别人来讲念佛一番啊，或遭水火啊。第六是或遇虎狼，你走在山路上老虎来了狼来了，你这时候恐惧来不及赶紧逃命啊，这时候被狼被虎狼一赶上把你吃掉了，你怎么念佛啊。第七是临终遇到冤家债主，恶善知恶知识。第八，昏迷致死，昏迷状态当中的死亡啊，现在所谓的美其名曰的安乐死，它也属于让你昏迷状态走啊，它很多吗啡啊，这种安乐实际上很不安乐的啊，肉体上的安乐，心性上受到很大的摧残啊，昏迷致死。第九是军政死亡啊，这个战争不断，你受业力牵引必须上战场，上了战场哪怕兄弟俩在不同的双方也都要拼个你死我活啊，在战场上死亡。第十，坠岩伤命，从山岩上掉下来了啊，你看他只是列出十种啊，常常都会遇到的，这些遇到的所谓横死啊，或者不好的状态，或者是叙事的恶缘所造，或者是现世的恶业所造，他忽然现前你就没有办法去念佛了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是说
能够寿终正寝离开这个世间的？谁能保证自己活个80岁90岁走啊？天灾人祸呀，随时我们都会遭遇啊。所以这样无常迅速啊，就得要趁还没有衰老，还没有疾病，还没有这些横死到来之前，赶紧啊，这个精进呢、念佛，来预先准备好往生的资粮，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啊。如旧头然，每天就想到死啊，明天我就要死了，你还能想到我活80岁90岁吗？啊，所以你看净土中很多祖师对这一点啊，你看莲池大师在他的桌上就是生死四大，从16岁开始就四个字就一直伴随他的一生啊。他在这种警觉当中，他出家以后曾经作为对自己的要求，当然也是对他那个寺院的这个僧众的要求，有七种事啊不能去做的，要遮遣一切杂缘啊。这个对我们出家人啊，当然先不对居士，对出家人的要求啊要高一点，对出家人啊。第一，不得需资财造房屋买田地啊，种种精致好物古玩字画这些都不能需。出家人要清净修行，你不能，特别是出家人钱很多啊，这就麻烦了啊，到处造金舍造房子，哎，这个产权归自己啊，买田地啊，这些啊有很多很多的珍贵的东西，你在这个世间一存这些东西啊，心就牵挂到这个地方了啊，就不清净了，这第一。第二是不得做种种非要紧的福缘事，就是这些不要紧的善事啊，慈善的事情等等，这些事情你先不要做，但不是说不做，等你这个了生脱死这个道业已经有把握了，再去随分随地做也不晚啊。这个都是对我们很好的开示了啊。我们有时候也慈悲心很急，世界上很多众生很多事情我们也想做，但是要想想自己的道业怎么样啊，先要自己比较有把握了再做那些不晚。所以这叫非要紧福缘事，它有个，当然那个非常要紧的当然还是要区别对待啊。第三，不得于顺逆境上起贪嗔心，一心正念弥陀名号啊。顺逆的境，顺的境界啊，就很欢喜呀、很贪恋呐、逆境来了就很憎恨呐、这些都不能要一心正念。第四呢，就不能做那些什么啊，吟诗啊、作文呐、看很多外道的书籍呀、做很多艺术上的事情呢，议论他人的长短呢，自己没有开明心地啊，写很多的著作讥讽转语啊，这些都不能做啊。这个莲池大师对这点非常严肃，即便是写东西著述，也要等到晚年啊，知见成熟才得做。啊，那个少年登把座就这样的啊，这样的讲经说法著述很多，这都是不吉祥的少年啊。这是莲池大师，这个本人看了有时候都很惭愧啊，所以常常就不敢去随便写啊，所以这个要注意啊。第五，不得交结亲朋应付请照游山观景啊！你既然出家了，不要再跟自己的家里的眷属啊有过多的来往，还有以前的熟见的朋友啊， 啊，感啊惊诧什么事情也不要去做啊，也不要啊以所谓参学的名誉去有游山玩水，要一心正念啊。啊，第六，不得贪着放逸，放纵睡眠，虽汗劳人苦，一心正念。哎，在寺院很安逸呀、啊，啊，多睡一觉啊，上完早殿也想先睡他一觉啊，啊，诸如此类，这些这个要对治这些烦恼，啊，赶紧念佛。啊，第七，不得与世间人尽才尽能，真名真事啊！你既然出家了，不能跟世间人去争那些名利啊。包括有的寺院啊，也搞成公司似的，人家都质疑你寺院是修道地方，怎么跟世间人争利呀？啊，这些东西都不要去。因为我们寺院丛林出家人所做的事跟世间人目标完全不一样，世间人他要争才啊，竞争他的才能，得到他的名利，出家人正好都要放下的啊。佛陀在世对那些比丘出家，你原来有什么才能的，你会写的人不能拿笔，你会画的人不能画画啊，你会打铁都不要去拿榔头啊，铁锤，离开你原来的那些东西，修无为法啊。所以唯因执悲守于终身居学地而自锻炼，常专常精，一心正念啊。这莲池大师真的能做到这，他告诉我们，实际上他自己这样的执悲，自己非常谦卑啊，守愚，自己就是愚痴的样子，愚不可及啊。一生居学地，不敢冒充善知识，做人家的老师啊，用这种谦卑的状态来自己锻炼自己的心性，然后心就一心专精来念佛啊。莲池大师还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个云栖寺是他建造起来的，开的道场，然后他一生都没有深坐啊，所以云栖寺他就是当家师啊，监院是老大啊。那么这个莲池大师身为这样的一个大德啊，这个祖师级的人物，他从来不接受别人的礼拜啊，哪怕一个沙弥跟他顶礼，他都要回礼。他能做到这个程度啊，所以这些祖师大德的那种厚德啊，这个我们真是以高山仰止啊，所以他才能在心性正悟方面啊具有啊极高的成就啊。所以这个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啊要随分随地趋向这样的东西，才能够啊使我们握到当生往生净土的船票。好，那么请看下面经文。佛告阿难，无量寿佛威神无极，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莫不称叹。于彼东方恒河沙佛国，无量无数诸菩萨众，皆悉往诣无量寿佛所，恭敬供养，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听受经法，宣布道化，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好，先看这段，这是十方称叹第22章啊。 是阿弥陀佛第四十八愿里面的啊，诸佛称扬赞叹愿的一个表述。佛告阿难，无量寿佛威神无极，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莫不称叹。啊，这个十七愿的成就。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告诉阿难尊者啊，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这种威神呢、啊，功德无有极限。啊，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赞叹弥陀。下面，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莫不称叹。这是表明十方世界诸佛的称扬赞叹。那么，十方就是东南西北加上四维加上上下，也就表明一切的刹土。这一切刹土是无量无边微尘数不可思议不可计算的这样的刹土啊，这样的诸佛如来非常多啊，没有一个不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微尘功德的。这我们要体会一下啊。那么这些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在自己的刹土所住持的刹土要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用意是什么？唯一的还是出于无我的大慈悲心，这些诸佛了解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这种救度众生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唯有诸佛才能了解，唯有诸佛才能赞叹，唯有诸佛才能流通啊。就像阿弥陀经所说，我见势力故说此言啊。释迦牟尼佛说，我见到念佛往生净土的大利益，所以就说出这样的语言，叫你们赶紧发愿，若一日到若七日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我见，这就是佛的无眼圆明的佛眼来见到弥陀的功德啊。这个此言就是用佛的音声印定这个事情，决定不虚。那么这是一个男性之法啊，所以诸佛如来都要伸出广长舌相来证明念佛往生净土会以众生一切真实之力的功德是真实不虚的，这样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对这个男性的法产生信心，都能够念佛求生净土，这样就大唱十方诸佛如来度化众生出离生死苦海之本怀的啊。所以这是出于大慈悲心，法而自然的他要称扬赞叹，法而自然的要伸出广长舌相遍佛三千大千世界来证明这种事情啊。那么这是一大事因缘了，在佛典里面如果证明一个小事因缘，佛也会伸出石头，但石头会伸到覆盖面部到法器啊。那么这个按照经典说，这个业因果报，我们众生石头是三寸之石啊，叫三寸不烂之舌，天天掉来掉去说是非，好说是非说的三寸，甚至还不如还不够三寸啊。但如果有三世没有讲过一句假话，他的舌头可以舔到鼻尖啊。有三大阿僧祇劫没有说过一句假话，他的舌头可以舔到法器覆盖面部啊。那么这些
十方世界无量诸佛如来却是生出的实相是遍三千大千世界，那深得这么广，那说明不是三大阿僧祇劫，而是无量劫又无量劫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人来证明这句个这种事情。你看这种，这就是大事因缘了。如果小事因缘不需要佛生出这样长的实相啊，那所谓的割鸡焉用牛刀啊，那肯定割牛才用牛刀啊，啊，所以这是一桩大事因缘啊。那么这个一个能够闻信弥陀佛名的，这就是十方一切诸佛所护念的啊，所以无量寿经又称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那么能够闻信这个经典，能够一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的人，就能得到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啊。我们看看这里面很不简单呐、啊。这个护念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没有佛的护念，我们就很难修行了。啊，有个比喻，如果是鱼，那个鱼有很多鱼子啊，如果那个鱼母不念那个鱼子的话，那个鱼子就会烂掉。烂坏啊。那么同样的，如果佛不护念我们这些众生的话，我们众生的善根就会烂掉啊。所以我们最高最好的善根是对净土法门的信心的善根，这个信心更善根如果没有诸佛的护念，我们都很难出来，都被淹没在五欲六尘人我是非种种分别执着里面，他信不起啊。所以这个护念是很重要的啊。那么从通途教理来看，能要得到诸佛的护念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啊。通途教理讲，你一定要证到初住的水平，就是破一份无明，跟佛是同生性，这样的菩萨才能得到诸佛的护念啊。尤其到八地菩萨的时候啊，八地菩萨他证到大极灭，他就容易取证偏证涅槃，这时候十方诸佛就得护念他，跟他讲种种的法，让他不要忘记他原来的大悲愿心，让他进一步修菩萨道，这时候八地菩萨进一步的往前走。没有诸佛对这个大菩萨的护念，大菩萨都会还是走向偏执涅槃啊。所以为什么十地菩萨不离念佛念法念僧，实际上就是需要三宝来护念，尤其是佛来护念。那么通途教理，按我们凡夫众生，我们是没有资格能够感得佛的护念的。然而这个净土特别法门呢，它却借出着我们一念的信愿之心，也借出着这个法门的圆顿殊胜阿弥陀佛大悲愿力的感召，使得十方无量诸佛来护念啊。那么这个莫不称扬赞叹弥陀大愿，就是十方诸佛护念的一个内容之一啊。他不护念这个法，不护念念佛人，他为什么这么辛苦的去称扬赞叹弥陀功德啊？那么十方诸佛还有时候会示现菩萨声闻的身份来帮助阿弥陀佛助啊弘化净土一法啊。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文句啊，啊，我们一定要理解十方诸佛如来称扬赞叹弥陀大悲愿力威神的
这种本怀是要赶紧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这才叫真报佛恩啊，如法修行供养啊。好，那么下面于彼东方恒河沙佛国无量无数诸菩萨众，皆悉往依无量寿佛所恭敬供养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好，这里你看这个十方恒河沙这样的诸佛如来，不仅要令他方世界的众生啊，由于他的称扬赞叹往生净土啊，而且他在自己所处置的国家也派遣他座下的菩萨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一点是啊非常重要的啊。在前面我们讲到四十八大愿是专门针对菩萨发愿的，针对菩萨发愿，让这些菩萨或者得到啊佛的一些种子，或者得到无量的辩才，或者能够见到这个阿弥陀佛的菩提树，见到菩提树就能得到种种无生法忍啊，能够在西方净土的一个一个刹土能够见到十方刹土，他有很多加持他方世界的菩萨，而且让他方世界的菩萨也能够快速的圆满普贤四大愿王啊，能够在西方极乐世界很快的得到佛果。哎，这一切十方世界的诸佛都知道，因为净土一法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的，所以佛与佛自己知道，他就这个佛知道以后，就让派自己座下的菩萨也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去礼拜供养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得阿弥陀佛的受记，得阿弥陀佛加持，快速圆满佛果，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所以你看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净土了啊，面对十方无量微尘数刹土开放，无量微尘数的诸佛如来都派他无量无数的诸菩萨众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你看看西方极乐世界是怎样的一个盛况啊！啊，我们看无量寿经说啊，二六十中多少菩萨来了，做种种的供养，花盖次多少？哎，第一批来了，第二批又过来了，前面就避开啊，这样子啊，一天到晚都这样。有时候我们想看的这个经文，那阿弥陀佛累不累呀、啊？就好像我们接待人家的，接待一段时间都疲倦了，然后阿弥陀佛却是不疲不厌啊，接纳十方无量的刹土的菩萨来供养。来听经，来受记，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这里先列出于彼东方恒河沙佛国，啊，这个这里先提出东方呢，它大概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娑婆世界，让我们听得亲切一点，因为我们娑婆世界就在极乐世界的东面嘛，是吧？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东面不仅只有娑婆世界了。而是有恒河沙这么多的佛国啊，我们看到表达恒河沙是表明无量无数的概念啊，哎，由于恒河沙的沙子很细，一个沙子就是一个佛国，那你能算清楚恒河这个佛国有多少数量吗？那是比喻的说法啊。那么恒河沙的佛国，每一个佛国一沙就是一个佛国，每一个佛国又有无量无数的诸菩萨，这些他这个诸佛都派他们都过来啊，这是表明啊，我们娑婆世界是恒东方恒河沙佛国当中的一粒沙子啊，很多啊，很多。那么这个东方是在佛经是表智的智慧啊，在四季里面是表春天啊，一切万物生长的季节，所以它有智慧之意啊。那东方有智慧之意啊，智慧是一切万恨的先导啊 啊，所以他就这个智慧在佛门里面表达，小乘的是舍利佛，大乘的是文殊菩萨，啊，从中也表明这个净土一法呀，这个跟智慧很有关系，啊，这个华严经也是把东方列为是不动智，阿处佛国不动智，啊，这个不动很有意思，其实。这个东面呢，如果用卦象来看，它是属于震卦，震卦往往是动的，那么动的怎么变成不动呢？哎，这就是辩证法了，你在动里面显静啊，应万变而常寂，这就是智慧啊，所以叫不动智。那么这个还有按照西域国来说，他把这个太阳从东方出来作为最上的一种尊敬啊，所以佛也许随阎佛的众生的意思，先说东啊，啊东方恒河沙佛国啊，这些菩萨都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属啊，以至诚恭敬心做种种供养，而且供养西方净土的这些莲池海会的菩萨和声闻众啊，听受经法宣布道法啊，就是他们去的做了供养之后，做供养是他的什么，是他修福啊，在阿弥陀佛那里做供养，种无上福田，福德深厚，哎，听受经法是修慧啊，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啊，那么他听了讲经说法，能够得文殊陀罗尼了，能够记忆啊，他又可以像他方世界像阿弥陀佛那说法一样，是宣传流布这个阿弥陀佛的法，这叫宣布道化，来教化他方世界的众生。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啊，这就指啊，不仅是东方恒河沙佛国的菩萨是这个样子，那么南方西方北方还有四个角啊，四维还有上方下方这个微尘数的佛国，无量无边的这个菩萨也都是随顺着本土佛的派遣到西方极乐世界供养阿弥陀佛啊，供养净土的菩萨圣闻之中，听弥陀讲经说法，也回到自己的刹土去宣传啊，流布阿弥陀佛的讲经说法，教化一方的众生啊，这就是亦复如是，这种翻译就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翻译浩简。如果说啊，他很详细的说出来，可能我们都很难看得下去了。他一般啊，对前面讲的于彼东方，那下面就会讲于彼南方恒河沙佛国无量无数什么人啊，于彼北方怎么人，他要列十大段啊，十大段。哎，这里说哎，他就把这全部用一句话概述，亦复如是。这是我们中国人好简的文字表达，它确实很简洁啊，但我们不能由于简洁就好像没有概念哦，就是在东方是这样的啊，不要把这句话草草看过啊。好，请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而说颂曰，东方诸佛国其数如恒沙，彼土菩萨众王景无量觉，南西百四维上下亦弗然，彼土菩萨众王景一切诸菩萨各寄天妙花，宝香无价衣，供养无量 无量觉，闲然奏天乐，唱发和雅音，歌叹最圣尊，供养无量觉。先看这段，下面是一个寄送啊，这个尔时啊，啊世尊啊说颂乐啊，这个颂呢是五年啊句的，这个下面一共有30偈，120句啊，这个在十二分教里面叫孤起颂啊，这个注意这不叫重颂啊，如果前面有很多长文，那么下面这个句子是对长行文的一个概述，这就叫重颂啊。那么重颂就对那些前面没有听到的，他通过从句子寄送里面也能了解意思啊。那么这里面呢，它是孤起颂，跟前面长行有过多的关系，但是它不仅仅是对前面文句的概述，它有更深刻的含义，新的意思在里面。那么这个尔时啊，这个尔时就是当时啊，这个佛告阿难啊，这样的一个十方称扬赞叹的这个时候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说的这个颂啊，这是佛说的啊，东方诸佛国。其数如恒沙，彼土菩萨众，王景无量觉啊，这个是前面所说的啊，东方世界有恒和沙这样的一刹中，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啊，他们得本土佛的派遣。往景就是前往西方极乐世界，景呢，景这是表明一种恭敬啊，一般是诸侯啊，他去见天子就叫景啊。那么他方世界菩萨就好像法尘，他要见阿弥陀佛就是见法王，所以他用这个景啊。无量觉就是指无量寿佛的略称。啊，南西百世为上下一夫然，彼土菩萨众，王景无量觉。这是指十方上下这些无量无边的菩萨，也同样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啊，可见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方恒河沙诸佛的。这种故国之都啊，啊，那么这里面我们看这些菩萨，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的菩萨啊？如果从景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诸侯见天子，他有点竖直的味道在里面。那么这些菩萨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前面我们讲的西方净土的莲花，每个莲花都能放36,000,000,000佛啊，这是光中化佛，佛又能变化很多的菩萨啊，光中化佛亦啊，化菩萨众亦无边，所以西方净土莲花也可以变化很多的菩萨到他方世界，到他方世界。所以十方恒河沙的诸佛的菩萨里面，有从极乐世界出去的，啊，有从极乐世界呢出去的，他为了宣布道化这个净土法门，再来回来。往景阿弥陀佛，供养阿弥陀佛，再来什么？再来培训一下，是不是这样？ 也包含这个意思啊，广进无量。一切诸菩萨各地天妙花，宝香无价衣，供养无量觉啊。这就是表明这些菩萨到西方极乐世界先要做供养啊，你的恭敬要借物来表示恭敬啊。这里面提出供养有天花啊，这个天是最殊胜的意思，最好的意思，所以天竺国一般把这个好的东西都叫天物啊，所以这叫天花，这个最好的微妙的种种花。那么这个天呢，可以修饰下面的宝香无价衣，这些都能够啊一下子修饰过去啊，所以它是用最好的花啊，最好的珍宝，最好的妙香，最好的妙衣啊，来供养阿弥陀佛。这个祭就是词的意思啊，这个祭天莲花。闲然照天月，唱发和雅音，歌叹最圣尊，供养无量觉啊。这也是用音乐来做供养啊，显然就是大这些来的菩萨都是这样，马上这个演奏啊，弹奏天乐，就是自然的美妙的音乐啊。这些音乐呢都是和雅音，和就是宫商角徵羽，这个五音是非常和谐的相调的，就叫和。雅就是雅正，不庸俗啊。唱发表明这个菩萨他内心心性的那种直心是道场的这样的一个心性啊，也是见到阿弥陀佛那种心情愉快的状态，这种唱发啊。那么这些音乐不仅仅是审美意义上的，它里面是做供养，在这些音乐当中是对阿弥陀佛功德的赞叹啊。这个十大愿王里面就有这样的称赞如来啊，啊，称赞如来是十大愿王之一啊，这里这些菩萨也都在做这样的一个行门啊。好，请看下面。就达神通会，游入深法门，具足功德障，妙智无等伦，慧日朗世间，消除生死云，恭敬绕山匝，起手无上尊，见彼严净土，微妙难思议，因发无量心，愿我国亦然，应时无量尊，动容发心笑，口出无数光，遍照十方国，回光围绕身，山匝从顶入，一切天人众，踊跃皆欢喜，大势观世音，整伏其手问，白佛何缘笑，唯然愿说意。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里面啊，有赞叹来净土的菩萨的功德，以及这种阿弥陀佛说法受记之相啊。就他神通会，犹如生法门，就是这些他方世界过来的这么多菩萨，他不是一般的菩萨了，
他是究竟通达神通智慧的这样的菩萨啊，就是定慧等持商运啊，犹如身法门，他能够切入到诸法实相啊，这个犹说明他这种进入这种三昧正定出入无碍的这种样子游戏啊，入就是能够切入到诸法实相啊。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游入深法门，甚深的法门，一定包含着空性啊，它切入到诸法的空性，无相无作无愿啊。那么切入到里面，他又能够以他的大悲愿力从空出假啊，来做种种神通妙用啊，来度一切众生啊，度尽一切众生，又无一众生可度，不见众生之相啊。所以他在那种根本智和方便智，在那种空有中道当中，能够这样的游入啊，这叫游入深法门，就啊，就这些菩萨具足这样的自利利他的菩萨行啊，具足功德藏妙智无等伦啊，就这些菩萨具足一切功德的宝藏啊，如来藏性啊，智慧啊，不可思议的智慧，没有与他相提并论的啊，无以伦比啊。所以这些菩萨所证得的位次是甚深啊，妙智无等。慧日朗世间，消除生死云啊，这些菩萨的智慧的日光能够朗照世间众生的无明暗明啊，所以他的智慧的比喻就像日，比喻成日啊。那么朗世间就是觉悟一切众生啊，消除生死云啊，这个一切众生本具佛性，他也有智慧的太阳，那么生死轮转的根源就是他的惑业，惑业苦三障，就像云呢、啊，乌云遮盖了他的真如妙性啊，所以这些菩萨能够到他方世界确定一切生死众生，消除这样的惑业苦，这叫消除生死缘。恭敬绕三匝，起手无上尊啊，这就是一个啊恭敬的礼仪啊。这个无上最上尊就是指阿弥陀佛，他是一切诸佛当中的佛，佛王没有比他更尊贵的，就叫最上尊啊。在这个啊阿弥陀佛这里，恭敬围绕三匝啊，五体投地的顶礼啊。见彼严净土微妙难思议，因发无量心，愿我国亦然。好，这个就是这些他方世界过来的菩萨，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见证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的庄严、清净、微妙、不可思议啊！因为这个西方净土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流现出来的，是无量劫的积功累德庄严的，所以他就非常不可思议了。哎，看到这不可思议的刹土，而且刹土是安利一切众生修菩萨道，圆成佛果的，所以这些他方世界菩萨一看，看到这样的一个刹土，也由生这种向往之心，也就发出大愿， 啊，这种无量心就是无量菩萨心了。发愿我以后成就的净土也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安利一切众生啊，救度一切众生。所以这叫看来这些菩萨一去，马上他的啊原来有量的心马上就具有说阿弥陀佛那样的无量的心，心量扩大。应施无量尊，动容发心笑啊，应施就是当这些菩萨把这个无量的菩萨大愿发出来的时候，要成就像阿弥陀佛那样的净土，这个愿很大了啊。那么这个愿发出来，阿弥陀佛就很欣慰很高兴啊。这些诸佛如来都希望这些菩萨啊，这个都超胜诸佛啊，青出于蓝胜出于蓝啊，没有一点嫉妒的心啊。如果是阿弥陀佛有嫉妒，你看我这个插图是十方第一，你还想超过我，那不行呢，不让你超过啊，那不是。而是这个当时阿弥陀佛因为这一发愿，阿弥陀佛肯定知道嘛，他有六种神通嘛，这一愿心阿弥陀佛同体的这种悲心马上接到，发随喜赞叹的心，动容啊，这个马上他的容貌都不一样了。哦，还有菩萨发出这样的愿，要见跟我一样的净土，那实在太好了。动容啊，发心笑，从内心发出的那种愉悦的微笑。那既然这些菩萨有发出这样的要像西方净土一样严禁插土的这样的愿发出来，当然阿弥陀佛不仅是随喜啊微笑，而且要帮助他呀啊。所以口出无数光，遍照十方国，回光围绕身，山匝从顶入。好，那么这个发出心笑就开始要做出说法之相，说法之前呢，这个口啊就放出无量的光明啊，这个光明呢还有种种的颜色，种种的光色不断的回环啊。那么这个光马上是遍照十方无量无边微尘数佛刹啊，它本身就是无量光嘛。这个阿弥陀佛是无量心，无量的悲心，只要有众生的地方就一定有弥陀的光明过去啊。所以遍照啊，遍照以后他又回光，就是他这个心一放啊，就能够弥能法界，还可以收放自如啊，收放哎，一收这个光啊就回来了啊，回来以后就围绕在阿弥陀佛的身边转三圈啊，转三圈，然后从阿弥陀佛的头顶上进入，从顶入啊。这个可能一般不了解这个佛放光部位的含义的，他可能不大了解啊。佛放光在哪个部位放光都有特定的含义，放受地狱众生的忌啊，受忌的话他要从脚板放光啊。那么恶鬼出生人道天道声闻缘觉菩萨他都在不同的部位，那么唯有从顶上进入的这个光，这是受大乘菩提之忌，受成佛之忌，他是这样的意思啊，不是简单的开点玩笑，哎，哪里放光比较奇特一点啊？这个奇特之下就有奇特的含义在里面。那么一切天人众踊跃皆欢喜啊。
那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天人往生的人，他看到这个奇德之相，他都明白，哦，这种相是要受成佛之际的，他内心充满着欢喜踊跃之心，现出大欢喜之相，这就踊跃皆欢喜。因为西方净土啊，这个一切天人中，就这是代表着西方净土啊本土那些往生者，因为这时候他这是放光受记，是针对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菩萨来做的，所以这些净土的这些往生者，他要随喜赞叹啊。大士观世音整伏其手问：“白福何缘笑？”为然愿说。因为这时候阿弥陀佛是针对他方世界菩萨来供养、来闻法、来，这些菩萨竟然还发出这样的大悲愿心，所以阿弥陀佛是跟平时不一样，也是现出了奇特的内相啊，口里放光，光到十方世界去，然后又回来围绕身体，然后从头顶进入，这平时他不会这样去做的啊。哎，这时候在这个场合这样做了啊，那么佛现出这样的奇特的微笑放光，那么作为上首眷上首弟子，观世音菩萨是西方净土的上啊上首弟子嘛，他就要问是什么原因啊？实际上观世音菩萨也知道什么原因，但要去问，不问的话佛不会无缘无故说嘛，他要带其他的菩萨来问嘛啊，所以呢他就问，他也要注意他的恭敬的这种礼仪啊，就从坐起，从座位上起来啊，把自己的衣服整理好啊，这个整服，然后五体投地啊，来合掌恭敬，来禀白佛啊，这个白佛，你是有什么因缘来微笑啊？什么因缘放光啊？出现这个内相，为然啊？这个从为然来看，前面说明这个观世音菩萨也是养成阿弥陀佛的圣旨起来来问的，就像前面阿难看到释迦牟尼佛放光现内，他也是请问是为然啊啊。那么愿啊，观世音菩萨就愿阿弥陀佛啊啊来宣说微笑啊，动容微笑，口放光啊，这个这样的一个三匝从顶入内向的隐秘之意，含义在什么地方，令我们啊这个愚慧的大众，尤其是他方世界恒河沙般的无量无边的菩萨，都能够得其法意啊。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